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6月28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欧盟今明两天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聚焦棘手的难民问题。意大利立场变强硬，拒绝移民船靠岸。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移民挑战可能改变欧洲的命运。马蒂斯继中国之后访问日韩。台湾外长吴钊燮呼吁台日展开针对中国的安保对话，并称今后不会接受一中原则，引发大陆抗议。路透社称，中国拒绝与美国就美国航空公司及网站如何标注台湾进行磋商。朝鲜继续改善核市场，显示美朝并未就具体条款达成一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退休，触动国会。世界杯小组赛局势清晰，韩国队虽胜德国队，却未能晋级1/8赛。法国铁路继续罢工，今晚将正式结束，但两家工会宣布要继续罢工。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欧盟峰会今明两天6月28到2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的移民危机被认为是本次峰会压倒一切的主题。欧盟成员国在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多个旨在管理移民的提案都未能取得共识。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峰会召开几小时前宣布，有关移民的辩论越来越激烈，这个问题将是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图斯克警告欧盟各国在处理移民问题上分裂，是在向民粹势力发出软弱的信息，将导致各国出现更多的排外民粹运动。尽管如此，本次峰会能够就移民危机达成什么具体行动方案还很难说。移民危机可能导致欧盟的解体，英国因移民危机而脱欧，欧盟多国的民粹势力也因为移民危机崛起，甚至上台执政。意大利也加入了反移民阵营，接近了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立场。意大利新政府上台后已经拒绝两艘移民船登陆，其中一艘水平号被西班牙接受，另一艘生命线号昨天晚上在马耳他登陆。意大利总理孔特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因移民问题谈崩。意大利批评法国总统虚伪，指出法国控制自己的边境，不让移民从意大利进入法国，却又呼吁意大利发扬人道精神，让移民船靠岸。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接受100多万移民，因而在政治上受到了严重削弱，面临下台。默克尔今天在参加峰会前警告称，移民问题将决定欧盟的未来命运。默克尔在议会前对议员们说，欧洲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与移民问题有关的挑战将决定欧盟的命运。他呼吁欧盟各国在移民问题上寻求一个多边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单边的方案。有关欧盟峰会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防长马蒂斯继访问中国两天后，周四到访韩国和日本。在美国此前单方宣布暂停与韩国举行联合军演后，马蒂斯此行是要安抚日本与韩国两大传统盟国。马蒂斯在韩国表示说，美国保护韩国的决心依然坚如磐石。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美国为说服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在新加坡特金会之后宣布无限期暂停韩美联合军演。首尔曾暗示韩方事前并未获得通知。美韩几十年来持续进行的防御性军事演习被平壤方面始终认为是挑衅。处于朝鲜核弹威胁范围下的日韩与美国签有联合安保协定，但是特金会之后美国对朝的外交转向显然使得两国不安。马蒂斯在对北京访问两天之后，周四抵达韩国，当天晚间前往日本。他在首尔会见了韩国防长宋永武，双方商讨停止联合军演等国防事务。 马蒂斯向韩方表示说，美国对韩国的承诺仍然坚如磐石，这意味着美国将维持目前美军在朝鲜半岛的规模。他同时也强调，暂停原定八月份进行的美韩以及自由卫士演习将改善对朝谈判的前景，从而有利于半岛和平。美国目前在日本和韩国有数万驻军，华盛顿日前公开强调维护日韩安全的决心，但分析时，日韩方面日益对美国承诺的可靠性感到担心。朝鲜在特金会后有关核武的表态模糊，并没有提美方所要求的可核查和不可逆，使得外界失望，而平壤方面也并没有公开承诺将彻底放弃其核武装置。长期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三八线以北网站日前公布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实验场正在进行改进的工作。法新社报道指，外界目前并不清楚美朝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接受 CNN 采访时，似乎透露出期待对朝能够快速达成协议。而对于日韩来说，评论认为担心部分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行事的不可预测性。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他并不会事先警告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方。
以上是林兰的报道。台湾外长吴钊燮呼吁台日展开针对中国的安保对话，并称今后不会接受一中原则，引发大陆的抗议。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独派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声称日本与台湾同样面对大陆的军事压力与威胁，日台之间安全保障密不可分，希望未来双方能在安保领域交换意见。他并以目前台美之间安保合作关系密切为例，公开呼吁台日之间展开对中安保对话。吴钊燮在27号刊出的访谈中说，特朗普政府高层访台的频率比过去任何政府都频繁。去年6月，美方决定出售的14.2亿美元的武器，更是对台湾的善意。话锋一转，吴钊燮说，日本与台湾同样直接面对来自大陆的军事压力与威胁，日台安全保障密不可分，台美之间安保合作密切，显示有无邦交不是安保对话的前提条件。如果日本政府不希望公开对话，也可以用不公开的形式进行。吴钊燮在专访中说，台湾不受大陆统治，大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狭隘，台湾人民不能接受，政府今后也不会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随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立即向产经新闻提出抗议，说产经的报道违反当初在北京设立中国总局时承诺报道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与中日联合声明等的精神。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轨道之际，报道应有助于增进两国国民相互理解。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28号公开表示，中国的做法严重干预新闻独立与自由，中国威权专制不但没有容忍国内新闻言论自由的空间，还进一步干预日本跟台湾的新闻与言论自由，台湾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另外，吴钊燮今年也亲自反击指出，这也显示中国已经威胁到民主与自由的价值，理念相近的国家更应该团结起来，阻止这种趋势的蔓延。而中国强烈反对媒体对他的访问，就表示他做了正确的事情。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要求针对美国航空公司及其网站如何标注台湾进行磋商，遭中国的拒绝。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北京要求国际大公司改变对台湾的标注，是几个月来造成两岸紧张关系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2016年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当选为总统后，北京就切断了与台湾总统府的所有官方的联系，同时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除了在台湾附近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外，也要求外国包括航空公司在内的公司改变对台湾的标注，称其为中国台湾。对香港和澳门的标注也是比照办理。根据路透社的核实，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航空公司都已经在各自的网站上修改了相关的标注，但是美国总统府白宫5月份称此举是奥威尔式的废话。包括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在内的美国航空一直拒绝照办，并且寻求延后5月25号修改的截止日期，目前完成整改的最后期限是7月25号。根据两位知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五月底，美国国务院曾向中国的外交部发出过外交照会，要求就此事进行协商，但是中国外交部予以回绝。但中国外交部五月份时还曾表示，无论美国讲什么话，都改变不了港澳台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还表示，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曾经证实，中国已经在6月25号回绝了协商的要求。该官员称，美国国务院对此感到失望，并且已经和航空公司的业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告诉业者如何应对北京当局的要求。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肯尼迪大法官宣布退休计划，触动美国国会，参院两党领袖分别出面表明立场。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最高法院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现已80多岁高龄，他由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名，于1988年初担任大法官至今，现已整整30个年头。肯尼迪大法官日前宣布了退休计划，这赋予了美国现总统特朗普在其任内第二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本台法广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赞扬肯尼迪大法官的讲话片段。美国总统说，
Anthony Kennedy will be retiring.
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将要退休，我认识他很久了，我很尊敬他，他是最高法院的一名大法官。
He's been a great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表示，参议院准备接受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用英语说，
The Senate stands ready to fulfill its constitutional role.
参议院已准备好履行其宪法赋予的角色，建议和接受特朗普总统为填补空缺的任命选择。我们将在秋季投票确认肯尼迪大法官的接班人选。
We will vote to confirm Justice Kennedy's successor this fall.
而美国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则提醒，在大法官任命上应该尊重原定规则。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用英语说，我们参议院的共和党籍同事们应该遵循他们在2016年所定下的规则，不在选举年期间投票表决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选民将在未来几个月里投票选择代表他们同意或拒绝总统提名人选的参议员，他们的声音值得在今天就被听到。
Or reject the president's nominee, and their voices deserve to be heard now.
本台法文报道指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通过需要获得参议院50票以上的支持。2016年，美国共和党以当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为理由，拖延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人选长达10个月之久。如今，美国民主党将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竭尽全力争取把参议院表决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日程推迟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以后。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世界杯小组赛的局势逐渐清晰，法新社今天发自莫斯科的电稿，上届世界冠军德国队昨天27日在喀山 F 小组赛中以0-2输给韩国队，第一轮出局，这是1954年以来的首次。韩国队自1954年重返世界杯后，从未在四分之一赛之前出过局。瑞典队与3-0战胜墨西哥，两队分获小组第一和第二，都进入世界杯八分之一赛。韩国小组第三，虽然战胜德国队，也未能进入八分之一赛。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很多韩国球员因此而哭泣。一组比赛没有出现惊人事件，巴西队以2-0淘汰了塞尔维亚队，将在八分之一赛中与墨西哥队相遇。瑞士队以0-0和哥斯达黎加队踢平小组第二，将在八分之一赛中与瑞典相遇。H 组今天下午在萨马拉，塞内加尔对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如果失败将被淘汰出局，塞内加尔如果失败，其命运将取决于日本与波兰的比赛结果，但是波兰已经无缘进入八分之一赛。而 G 组比利时对英国队，今天晚上在加里宁格勒的比赛被认为可能会碰撞出一些火花。 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难民问题困扰欧洲，引发多个成员国之间摩擦分歧不断升级背景之下，欧洲理事会28个成员国领袖峰会周四周五两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移民问题、英国脱欧、安全防务、欧元区预算，峰会旨在解决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无疑不是难啃的硬骨头，使得这一例行峰会成为一次危机的峰会，尤其是难民议题，成员国间观点相去甚远，难以调和，普遍分析悲观。而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周三就已发出警告说，风险甚高，时间无多。此次峰会召开的背景，首先是两周之前围绕着地中海难民救援船只被意大利新政府拒绝接收，而再次引爆欧洲成员国之间有关难民议题的摩擦。而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面临前所未有的权力削弱。德国内政部长曾威胁，如果欧盟无法达成接收难民的协议，德国将关闭边境线上的难民入境。正如图斯克周三所描述的，欧洲目前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越来越热，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而意大利的新政府拒绝让人道主义救援船只登陆的做法，迫使欧盟制定共同政策成为当务之急。即载有600多名获救难民的水瓶座号船只在地中海上被意大利拒绝接收而漂泊一周时间，最终被西班牙允许靠岸之后，另一艘载有200多名难民的生命线号救援船只的接收再次成为难题。此前，意大利和马耳他政府纷纷拒绝，该船只只能暂停在公海，直到近日周三，马耳他最终允许进入该港。233个难民有可能被马耳他、法国、西班牙等八国接收。难民问题正在成为分化欧盟各国的主因。欧洲地中海沿岸随着北非、中东国家躲避战乱和贫穷民众的涌入，苦于应付，逐渐采取强硬的措施。而最近的这种紧急状况更加加剧了持续几个月来的分歧。在处理难民问题上，欧盟各国一方面是名粹上升的意大利新政府加入到了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几个坚决反对接收新难民庇护的阵营，另一方面是德国的大批接收。自2015年以来，德国已经接收了超过100万难民。在这两者之间，其他的欧盟几个国家虽然对欧盟内部达成移民分配原则形成共识，但难以在具体落实上实现。峰会之际，外界依然关注在欧洲颇具影响力的领袖德国总理默克尔，但他推动各国就难民问题达成共识的努力，不仅面临欧洲其他国家拒绝接受难民领袖逐渐增多的困难，同时也在国内面临加大的压力。其中，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就警告说，如果峰会拿不出方案，就将单方面关闭德国边境。奥地利政府随后透露，如果德国政府真的决定关闭边境，奥地利也会随机跟进。申根公约定下的开放边界规定是欧盟成立以来最为自豪的成就，如果德奥两国真的封闭关境，就会引起骨牌效应，申根公约岌岌可危，欧盟和德国的名声也会受到损害。欧洲各国对如何处理成功抵达欧洲的难民难以定案。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峰会之际提出三点解决策略，包括在欧洲以外建立船只登陆的平台，未来预算中设立专项基金，以及加强对移民国家利比亚的合作等等。各国就在欧洲大陆以外设立难民的甄别中心，遣返纯粹性的经济移民，让真正的难民通过安全又合法的方式进入欧洲，逐渐形成共识。但是面对漫长的海岸线落实困难，而选择在非洲等国设立难民的甄别中心，与非洲国家的谈判也势必漫长。法国和西班牙此前提议在移民抵达中心设立封闭的难民管理中心，而意大利则更倾向于在过境国建立接待中心。分析指，难民议题考验欧洲，正如容克所说的，如果欧盟无法处理这个问题，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他们达成共识的时间也剩下不多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报纸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讨论难民问题，法国政府推出针对16岁的法国年轻人的国民普遍服役制，以及法国国家审计院呼吁政府明确预算政策等等，都是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足以解放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欧洲紧闭大门，欧洲的港口被禁，陆地边界铁丝网密布，隔离墙不断耸立，欧洲大陆正在自我封闭。法国人道报的标题严厉谴责欧盟峰会是一次令人羞耻的峰会，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立场相对温和，指出立场分歧的欧盟成员国必须在移民问题上统一立场，共同应对危机。又一解放报在内页就移民问题采访了前萨科齐政府部长，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穆拉诺女士，她强调欧洲必须有选择地接受难民。周四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财经报纸回声报，回声报在金融版就中美贸易战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标题提示北京的无形之手正在操纵人民币的汇率。文章指出，自从6月14日，也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以来，观察家们注意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下跌，这是否是北京政府正在操纵汇率，引发业内人士的担忧，因为在中美贸易战中将货币贬值将是一把双刃剑。文章分析说，鉴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出口总金额存在巨大的落差，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金额为450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金额仅为1500亿美元，所以以加征关税来反击，北京拥有的筹码有限，而倘若将人民币的汇率降低 10%，这可以将 GDP 的总值提高 1.5%。然而人民币汇率的下跌也将引发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首先是资金外流，在中国政府政策的限制下以及中国央行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努力下，中国的资金外流现象被有效的遏制，但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很可能再度导致资金外流，并且导致金融市场的浮动。业内人士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利益并不足以弥补金融市场动荡对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回声报在同一版面刊登了中美贸易战输赢预测的分析文章，文章引述来自美国摩根斯坦利全球股权集团的消息指出，中美贸易战美国的上市企业很可能比中国的损失更为严重。文章指出，虽然到目前为止华尔街市场基本稳定，但是一旦出现动荡，首当其冲的将是苹果、英特尔以及高通等在中国拥有巨大市场的美国网络集团。除了金融市场之外，中国的核电市场也是回声报以及费加罗报经济版的关注要点。为期三天的国际核地协议巴黎会议周四落下帷幕，费加罗报相关报道的标题是核电工业的未来在亚洲。文章认为，中国与印度是核电工业今后的主要发展国，目前全世界正在修建的核电站总共有58座，而其中中国与印度分别占有17与7座。不过费加罗报也在文章中指出，法国的第三代欧洲压水式反应堆出现多次技术与工程问题，对法国电力集团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回声报相关议题的报道着重中国的核电发展计划，指出中国政府最近2年来在核电项目没有进行任何投资。不过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访华期间，中俄签署了购买4座核反应堆的协议，显示中国政府有意继续发展核电工业。虽然北京并没有明确未来核电工业的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在2016年开始的第13个5年计划中提出，将在2030年将核电在能源分配中的比例从目前的 3% 提升至 10%， 也就是说将有110座以上的核电站投入运营。按照中国目前运作的核反应堆为37 七座，正在修建的核反应堆为十七座来计算。很明显，中国要在2030年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中国政府却并没有调整核电规划的发展目标。不过，国际核电协议中国项目负责人弗朗索瓦·莫兰先生则坚信，中国政府将在今年年内推动新的核电发展计划。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题目是中方学者质疑特金会应该还签有阴阳合同。
短短三个月之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上周第三次访问中国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朝关系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邓一文的评论说，特金会过后仅一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带着他的几乎全部人马访问北京，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谈。这也是金正恩三个月内第三次访华，如此密集程度就是其父金正日时代也未曾有过，这反映了朝鲜半岛当下复杂而微妙的局势。特金会雷声大雨点小，事兆隆重，但实际取得的成果有限，而且主要有利于朝鲜，所以外界特别是中方学者有人质疑特金会应该还签有不宜公开的秘密条款，即所谓阴阳合同，否则无法解释特朗普对峰会的兴奋和夸耀。如果特金会确有阴阳合同，北京事前是否知晓？如果不知晓，金正恩这次到北京无疑是要向中方做出解释的，并寻求中方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金正恩也会将特金会的有关细节或者美朝双方有共识但未写入联合声明的内容向中方说明。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金正恩委员长19日至20日第三次访问中国受到美韩舆论的高度关注。说到底，那些人就是希望完全由美韩主导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国只起向朝鲜施压的作用。中朝关系是否改善以及如何改善，应当从属于美韩处理与朝鲜关系的节奏。美韩一些人都担心中朝改善关系成为不可控的变量。中朝两国之间存在传统的政治和安全纽带，朝鲜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新战略路线，公开宣示无核化的决心，是北京和平壤之间在一段时间里的严重分歧得到化解。朝鲜注重发展的新战略与中国一下子出现大量接口，展望未来，中朝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无疑是既能提供各种帮助又最能让朝鲜有安全感的伙伴。香港明报的社论说，1994年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接过权力，6年后才首次访华，期间中朝之间也有很多猜疑和局语，主要原因是朝鲜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2012年金正恩接棒，同样是6年后第一次访华，期间中朝互不往来，关系不断恶化，连中国派出的特使也在平壤坐冷板凳。朝鲜搞核武，中国劝阻以致警告，金正恩一意孤行，中国被迫加入联合国的制裁行列。朝鲜公开指责中国和资本主义大鳄狼狈为奸。数月前，朝鲜和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单独联系，特金会行前两次来中国，是否对中国言听计从或有不同理解，为无论如何客观上面子给足了中国。金正恩87天内第三次访华，有理由相信这是金正恩裹挟着美国承诺来敲中国的门，看能有什么样的更大收获。朝鲜这一招历史上也有过。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习近平会晤金正恩提出对北韩三个方面的支持不变，即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这是北京对北韩的进一步承诺，意在让北韩放心北京不会抛弃北韩，并将保证平壤政权安全。 金正恩与中方就半岛问题沟通，说明平壤已就执行承诺向中方做了报备，希望中国发挥作用，让美国遵守承诺。习近平强调中朝关系的重要性，既是对北韩的诚意表达，也是对平壤威慑，意指如果平壤改善与美韩关系上战略定位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改变，比如向美国倾斜，北京不会接受。习近平与川普协调共同施压金正恩，本是良好合作的开端，没想到川普回国两天立即又发动对中国贸易战，北京必然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是否牵动金正恩去和日程或条件，内情开始充满复杂变因，也在酝酿日后的川普金正恩再会面。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盟今明两天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聚焦棘手的移民危机。意大利立场变强硬，拒绝移民船靠岸。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称，移民挑战可能改变欧洲命运。马蒂斯继中国之后访问韩日，台湾外长呼吁台日展开针对中国的安保对话，并称今后不会接受一中原则，引发大陆抗议。路透社称，中国拒绝与美国就美国航空公司及网站如何标注台湾进行磋商。朝鲜继续改善核市场，显示朝美未就具体条款达成一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退休，触动国会。世界杯小组赛局势逐渐明晰，韩国队虽然胜德国队却未能晋级1/8赛。法铁间歇性罢工今晚正式结束，但两家工会宣布要继续罢工。接下来的专题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他产油国几天前达成的增产协议尚未来得及稳定市场信心。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又呼吁所有国家在今年11月以前停购伊朗石油，更增添了价格走高的压力。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当天应声走高，28日亚洲市场上油价继续攀升。当地时间清早时，纽约油8月份期货价格上升至每桶 70.82 美元，比前一天又提高了29美分。应该说，近期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一直面对走高压力，油价在经过多年跌落之后，随市场需求增长而逐渐攀升。美国、印度和中国近期均呼吁增产，以便压低价格，同时也避免供不应求造成的缺口，掣肘经济增长。一周前，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终于在6月22日就提高产量达成共识。一天之后，欧佩克又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成员共24个产油国就自今年7月起增加产量取得一致。双方在一份公报中承诺将 100% 的执行2017年1月起生效执行的协议。事实上，自2017年1月至今，各产油国的产量远低于协约规定的产量。倘若 100% 执行这项协议，那可能意味着欧佩克及非欧佩克产油国将大约平均每天增产100万桶原油。但是，这项增产承诺并没能立即让市场放心，甚至相反，增产决定宣布的当天，市场价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继续走高。23日，欧洲市场收盘时，北海伯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上涨 2.5 美元，纽约市场上纽约油每桶价格也上升了 3.04 美元。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的增产共识事实上过于模糊。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虽然都希望增产，担心需求增长及油价上升带来的市场过热产生负面效应，但已经面对特朗普政府恢复制裁措施压力之下的伊朗反对大幅增产，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显然没能真正回应市场的不安。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目前达成的增产量将很快就被随暑期假日来临而走高的市场需求消化掉，而种种不确定因素使得这种市场需求可能远大于预期。 的确，目前市场上供给方出现多种不确定因素。沙特阿拉伯及俄罗斯等国虽然承诺增产，但重要产油国利比亚因为内战持续无法全面投入生产，委内瑞拉也因为政治经济困境而无法恢复原油水平。而加拿大一家油砂提炼厂因故障上周被迫暂时关门，何时恢复生产尚没有确定日期。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原油储备上周减少了900,000万桶。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供给市场的压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要求世界各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的措施，对于走高压力下的石油价格无疑有些推波助澜。这与特朗普此前向欧佩克组织施加压力，要求降低油价的努力可以说是事与愿违。尽管这项禁令要求各国在11月4日将从伊朗的购油量缩减为零，但美国政府表现出的强硬立场及决心使得市场预期伊朗的石油出口会大幅减少，供给市场更添压力。27日，美国市场上原油价格达到了最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纽约油8月期货价格达到每桶 73.06 美元，这是自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价格。美国炼油厂目前均已全负荷运转，专家分析称，美国恐怕难以继续增加产量应对需求。如果说特朗普要求世界各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有点作茧自缚的话，这项措施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政府强化对伊朗制裁的政治需要呢？分析人士普遍估计，欧洲国家可能会为避免美国政府的制裁而减少从伊朗进口原油，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服从禁令。印度外长28日就已经就此作出答复，印度不会俯首听命，会继续与伊朗的能源交易。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的中国是否会遵守禁令更是难以预测。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尚未明确表态是否将无视特朗普政府的禁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虽然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友好国家，中国会在符合各自国际法义务的框架内保持着正常交往与合作，包括经贸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但中方似乎也为自己留出了余地。陆康在回答问题时首先表示，这是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需要向美方求证。从某种程度上说，鉴于中国目前努力推动进口石油以人民币计价，美国的禁令因此对中国相对效力有限。但在中美贸易关系如此紧张的当下，不顾美国禁令可以是向美国施加压力的砝码，也可以是进一步扩大紧张关系的因素。总之，从目前来看，石油价格可能仍将会在一定时间内受推高压力的困扰。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最近发生一起所谓的糊涂大间谍的案件，主角是台湾新党的新生代重量级人物王秉忠。他是因前阵子发生的中国大陆周鸿祎在台湾被台湾检调单位国安局查出的共谍案被捕之后，连带一起像一串粽子般的一一揭发出幕后的连带涉及人。这位王秉忠还曾经被中国主席习近平重视并予以接见。整个案情的发展，本次的中华世界本台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您好。
哎，边长大家好。
东豪，台湾新党的这个王秉忠真的是中共的间谍吗？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如果中共在台湾去收一个间谍，为什么找上王秉忠哈？
嗯，
那我们先看到台湾的司法单位是不能起诉了王秉忠，他有提供了一些证据，未来是要看能不能说服法官。
嗯，
那这里面非常有趣的是，他跟中共的有一些情报部门的人有些往来。
嗯，
那这里面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第一次看到说，中央军委会是一个中共军事统领上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单位。
嗯，
那在王秉忠呢，他的往来对象之一啊，就有中央军委会的下属机构。
嗯，
那我就解释一下，就是说中央军委会他现在的主席当然就是这个习近平，他也是中共的国家主席。然后呢，在中央军委会下面他有一个政治工作部， 那政治工作部，因为它是军委会所属的政治工作部，大概我们可以从政治工作这四个字里面，你可以大概做一些联想跟理解。那政治工作部下面有一个所谓的对外联络局，那对外联络局呢，在上海市啊，有一个上海联络局。那有的时候呢，中共会称这个上海联络局呢，叫做对外联络办公室，或者叫第七办公室，那它主要呢，就是做对台湾的情报工作。王秉忠他们这些人非常有趣哈，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里面，它有两个对口单位，一个是国务院所属的政府部门的，国务院所属的国台办，国台办下设政党局，那政党局是跟台湾的政党做联系工作，那王秉忠有些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国务院的对台国台办的这个系统。但是呢，在指挥上呢，或者是他在情报的一些回报上面呢，指导单位呢，就是来自我刚才讲的这个叫做上海市的对外联络办公室，我们就简称对外办。对外办它的最后溯源呢，是隶属在中央军委会。虽然他这个案子就非常的有趣，可是这个里面也有充满了很多笑话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组织，
是。
但是呢，王秉忠呢，在他被找到的一些文件资料里面呢，发现他曾经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呢，在跟这个国台办也好，或者跟这个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的这个接触过程当中，他常常担心说，一个是他在台湾的这些同志哈，会不会抛弃他或者离开他自己单飞。那像个国台办跟政党局对他经费上的支持会不会发生变化，那他有时候呢会把这些困扰跟问题啊，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就是去问神哈，那因为王秉忠的爸爸叫王进步，王进步呢在大台北地区呢，他有主持一个庙哈，这个庙刚好就是拜台湾的一个民间很普遍的这种信仰，就是这个拜天府的这个五府千岁哈，那我们都会习惯称这种拜天府的所信奉的这种本土信仰中，我们都叫王爷、
王爷是吧，
应该讲说是一个管理庙宇的人哈，那他们就直接问这个他爸爸负责这个神坛啊，问说这个王爷啊，我这个比如说国台办这边啊，到底会不会支持他呀，那像跟他一起出道的现在在台湾统派里面年轻一辈常常上电视的有一位叫侯汉廷，侯汉廷要单飞啊怎么办啊，而且在习俗上哈，通常在台湾你在求神问卜的时候呢，通常最后你会把这些你求神问卜的东西的那些字条啊会烧掉，王秉忠很天才，他这些东西啊，他爸爸把他留下来了，所以这一留下来就麻烦了，因为什么呢，
所以你说的天才也是有点白痴的意思了，
对对对，有点讽刺了哈，所以台湾的检察官呢就把这些东西当作证据之一啊，就把他当作起诉的一个物证之一，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对白，有很多他所希望求神问卜知道的事情，包括说因为国台办当初最早的时候啊，承诺他是1500万的一个经费，先给他600万的一个开办费，然后在后面说这个一年提供1500万，那后来呢这个经费看样子是可能要删减啊，所以我们在台湾常开个玩笑啊，就说因为他有个600万的开办费，国台办要承诺他1500万的一个预算嘛，好像是1500万，我们就开玩笑讲说，在台湾每一个人应该都有比照王秉忠都应该有超过2000万新台币的这个身价，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开玩笑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因为他太笨了是吧，
王秉忠都可以跟国台办拿到2000万，
那
是这个就是非常讽刺的一个事情，
听说他这个王氏父子还带了一批团到中国武当山去游了一趟，还是中国这个出资啊？
对，事实上好像武当山，因为他们拜神嘛，所以他们也有安排去武当山。那这种活动呢，还会安排，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他这个所谓隶属在中央军委会啊以下这个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啊，他的一个负责人姓赵，叫赵超。那像他们在联络的时候呢，他给这个赵超对外办的这个官员呢、给了一个取一个绰号叫 Super 啊。
Super。
那他就会像他们的记事簿，爸爸记事里面就会保留到说他们去武当山，赵超呢专程会赶到武当山去看他爸爸，然后会交代一些事情，然后呢这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些钱呢他们都用一些特殊的代号，比如说因为他们有时候见面除了谈事情有时候是要拿钱的嘛哈，那像他们拿钱就不能直接讲拿钱啊，就要说要书啊，要美国的书啊，要香港的书还是日本的书啊，这里面什么意思呢，讲美国的书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讲说他这次是要拿美金，如果讲香港的书呢，就是说他这次要拿的是港币，那当然你就可以想是，如果是拿是人民币的时候， 他不讲中国出的书，他就是说老母出的书，老母亲出的书。
嗯，中国是老母，
还有这个母亲祖国的一个意思。
嗯嗯嗯。
然后呢，如果说买一本书，大概就是至少100张。
嗯。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哈，如果说它的票面价值是100的话，100张就是10000。就是说，如果是美国的书10本，那大概就是$10,000。
嗯嗯嗯。
如果它是5本，那就是50,000。
嗯。
所以他们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有趣，而且让你觉得有点好笑的用词。
嗯。那他跟周鸿祎这个案子，要跟那个李明哲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了呢？
啊，其实这两个案子本来是各自不同的一个状况哈。
嗯，
但是
他就是周鸿祎引荐给国台办的嘛。
对，嗯、因为他的联络人呢、啊、就是周鸿祎哈。
对、嗯，
那在他们的联络资料里面，他其实这几个人会有代号的哈。
嗯，
就是像王敏忠是1号嘛哈，然后侯汉廷我记得好像是3号吧哈。
嗯，
然后2号好像另外一个。那他们各自要发展一些台湾特种部队的人事关系。
嗯，
然后发展的过程呢，彼此他们要求不要讨论，那直接汇报给4号。
嗯、
那4号是谁呢？
嗯，
在台湾检察官提供的资料里面呢，4号就是周鸿祎。
嗯，
也就是周鸿祎啊，这是我们在看一些谍报工作里面常有的现象。
嗯，
就是他们采用单线领导，
嗯、
就是王秉忠也好，侯汉廷也好，都、就是单独向周鸿祎负责。
嗯，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啊，当初台湾的检察官呢，是把他当作证人处理，也就是说把这个视为周鸿祎的另外的案子。
嗯，
那这些并案到台湾的高等法院。
嗯，
后来台湾的法官认为说这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啊，你不能并案处理。
嗯，
所以就把王秉忠这几个人呢重新发给台湾的检察官。
嗯，
所以王秉忠后来也就因为这样子才正式的被起诉。
嗯，
因为他的正式的起诉，我们后来才根据起诉书的这个新闻资料，我们才看到原来这中间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嗯，
原来他跟中国方面的窗口最高的层级其实已经不是国台办了，而是他们的上头的指挥系统已经可以接到中央军委会政治工作部和这个对外联络局的这个系统。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们接触的都是台湾的现役或者是退伍的军人。
嗯，
就是他们对特种部队的军人特别有兴趣。
嗯，
所以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会觉得很夸张好笑，
嗯，
但实际上如果看他接触的对象，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或者台湾的很多人来讲，其实是非常严肃而敏感的。所以我们在王敏忠这个案子里面，你也可以感受到中共方面对台湾想要掌握的状况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点饥不择食的这种状况。
嗯嗯，还有就是这个王秉忠给人家那感觉很怪异，他说话也怪里怪气的。他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而且他这个背景、学历、这履历也不简单啊，就是建中也是第一等的这高中，台大、政大外交研究所的学历。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啊？啊，王秉忠其实从他念国中的时候就有这种特质哦。
嗯，
他当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嗯，
而且他从台湾最好的一所中学建国中学，
嗯，
然后台大一路上来。他常常也觉得他自己是这样子，天才跟白痴哈一线之隔。
嗯。
所以他习惯用夸张的一些动作跟表达方式，
嗯，
那这个也就形成了他在台湾政治上光谱里面年轻一辈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记号，
嗯，
也因为这个样子，事实上我刚才讲到说他对另外一个人有点嫉妒，就是侯汉廷，
嗯，
因为侯汉廷呢跟他比起来，台湾有些电视台喜欢找侯汉廷上电视，
嗯，
那能够上电视发表意见当评论的影响力会来得在台面上。所以事实上王秉忠就曾经跟上海电台办的官员聊到这个问题，
嗯，
所以他们之间彼此间也会有嫉妒，因为他们这个小圈圈其实人很少，4-5个人，
嗯，
一共4-5个人里面都有些内部矛盾。那王秉忠个人来讲，他其实他是刻意学这种北京腔卷舌音，
嗯，
因为他们的爸妈其实都是本省人，
哦，
那事实上他的台语本身就讲得非常好，
嗯，
他的台语是不错的，
嗯，
不过他是非常的信仰大中国主义。
嗯，
所以呢，他父亲也是这样子的人，就让父子在这一块上来讲，他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大中国的色彩。
嗯，啊，那就说这个王秉忠好像听说还蛮受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重视啊，他的2015年还前往这个北京参加这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还有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他是成员之一，而且还受到这个习近平的接见。
是的，因为反法西斯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嗯，
那台湾方面一定要有代表参加。2015年的时候，其实中共已经知道说他对台工作上有严重的挫败，有一个在年轻人这一块哈，
嗯，
所以在那一年的时候呢，就特别挑选了一批年轻的人。那王秉忠他在政党属性上属于新党，
嗯，
那新党的党主席是叶明，叶明跟中共高层的关系一直都还不错，
嗯，
所以他是在那一次里面被安排去跟叶明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参访，
嗯，
那也因为他的学历，我跟你讲。他基本上算年轻，口才也不错，
嗯，
那又有漂亮的学历，
嗯，
所以呢，在那一次里面，他就成为所谓的台湾青年的代表样板，
嗯，
然后当然也就安排了跟习近平有一个 用给当时的总书记习近平的一个握手拍照的一个机会。
嗯，
那在那一瞬间呢、啊，在那一刻、啊，在他拍照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一个疯疯癫癫的王敏忠，因为那个时候的王敏忠其实表现得非常的有礼貌而正常。
嗯，
所以我们刚才讲，前面他本来就有点刻意用这种方式在台湾制造一个聚光的效果。
嗯，
那所以他常常有一些疯疯癫癫或者很怪异的一个做法或表情。
嗯，
可是，在面对习近平的时候呢，这些全部都收起来，他表现得非常中规中矩。
嗯，那现在习近平还用他吗？
事实上，那只是一个见面啊，那只是一个见面。
嗯嗯。
习近平不会去管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嗯。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那一次见面的前后呢，也就是王敏忠跟国台办政党局，同时也跟这个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啊，
嗯，
产生了进一步的接触。
嗯。
事实上啊，我们事后来看啊，跟习近平的那个见面，跟后来他跨过玉木明直接跟中共的情报单位的这种联系，
嗯，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巧合。那这种巧合呢，很显然的，中共他们对台部门，不管是国台办也好，或者是中央军委也好，他们显然都急于要发展不同的路径。
嗯，
反正只要能够抓到的，通通都运用。
嗯，
对，才会有王炳忠这个个案。
嗯，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部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台湾最近发生一起所谓的“糊涂大间谍案”，就是曾经被中国主席习近平重视并予以接见的台湾新党重量级政治人物，年轻一代的王炳忠。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ophi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小专题法国风光。
6月29号和3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巴黎举办的第42次会议上，要进行审议的30个今年申请入遗的遗产地中，就有法国南部的著名历史重镇尼姆市。但从上个月国际古籍遗址理事会公布的报告看，尼姆市今年进入适宜名录的希望似乎并不大。这个对世界文化古迹了如指掌的理事会的成员评选的眼光显然十分的挑剔和严格。他们在报告中将尼姆与其他已经列入适宜名录的同类城市，比如法国的阿尔勒、奥朗日、里昂和希腊的雅典以及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等城市进行了对比后，表示尼姆所拥有的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留下来的古建筑遗迹并不具有特殊的代表性。报告认为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足以让尼姆进入门槛显然很高的适宜名录。另外，这个委员会还认为尼姆市的申请报告中所称的代表着独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也需要进一步的佐证，因为尼姆从18世纪开始重视古建筑对城市整体建筑的影响力，但是这也毫无新鲜之处，因为当时法国甚至欧洲的各地都采取了同样的城市建筑的趋势，所以非要说它有特别之处显然具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似乎也没有将尼姆市入遗的大门完全关闭，还是留了一条小缝。报告中最后说，在申请入遗应该具备的条件中，尼姆市在保护、保存和管理遗产的问题上，尽管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的确已经做到了可圈可点。因此，这个委员会虽然并不看好尼姆最后的入选资格，但是还是表示，如果尼姆市的申请委员会再对申请的报告进行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那么，在本周谜底揭晓之前，本次节目就先带听众朋友们到这座法国南方著名的观光古城进行浏览。在法国大名鼎鼎的尼姆是加尔省的省会，也是这个省的最大城市，面积为162平方公里，人口24万，位于罗纳河以西，靠近地中海，常年阳光灿烂，光照日达到300天之上，被称为是法国最温暖的城市。在法语里，
尼姆也是泉水精灵的名字，所以这个城市沿街各处都可以见到造型特殊的喷泉，灵动的泉水让整个城市都充满着活泼的气息。尼姆也被人形容是世界上最完整的罗马古迹，这里到处都有罗马人留下来的遗迹，这一点和另一座历史古城阿尔勒非常相似。但是尼姆的历史要比阿尔勒更加悠久，尼姆也堪称是一座既浪漫古典又现代的艺术之都。在公元前49年时，马塞沦陷后，尼姆也沦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喜欢在所到之处大兴建筑，炫耀胜利，也同时推广自己生活方式的罗马人自然也没有放弃在尼姆大兴土木的机会，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建筑物，而最重要的观光景点就包括竞技场、四方神殿和马涅古塔等等。古罗马的竞技场是尼姆的主要罗马古迹之一，也是当前世界上保存的最完整的古罗马的竞技场，是世界上现存400座罗马竞技场中最大的20座之一，气势可谓是雄伟，而且不乏典雅。从外面可以看到顶部的60道拱门，坐在竞赛场的顶层就可以眺望整个尼姆市的风光。方形神殿是一座古旧的希腊罗马式的神殿，神殿的建筑特色是科斯特式的圆柱，高约17米，深26米，同样建于公元一世纪时的奥古斯都大帝时代，他把罗马时期的神殿形式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神殿建成后曾经作为市政府的大楼和教堂，现在则成为丰富收藏的古代博物馆。另一座最具特色的古罗马的遗迹马涅塔，在古代是用来眺望远处防止敌人入侵的堡垒式的建筑，现在的塔内还有残留的140个阶梯，站在塔顶上远近的风光也可以尽收眼底。历史的沉淀将罗马统治时期的建筑遗留了下来，在这些历史遗迹前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当年罗马帝国时期的鼎盛，听到剧场和竞技场里发出的喊声，体验到古人对神灵的崇敬，也看到匠人们令人惊叹的智慧结晶。和众多的历史古城一样，尼姆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这也是后人和历史进行接触的重要的时光隧道。没有被岁月摧毁的历史遗迹的重要性，也许在于随时提醒着后人时光的短暂和转瞬即逝。犹如牡丹亭里的名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了断井屯垣，令人深思。实际上，无论尼姆最后是否能成为世遗名录上的一员，这座城市都是法国南部众多的历史古城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Vovo 演唱的歌曲《斯巴多》。
Sortir du lit, c'est se traîner dehors. C'est se nourrir aussi, même si t'es pas d'accord. C'est se laisser de la place, se mettre dans un coin.Garder de l'espace sans être jamais loin. C'est toi, c'est moi, c'est nous, c'est que ça. C'est que ça et c'est tout, et c'est déjà.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盟近明两天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聚焦棘手的移民危机。意大利立场变强硬，拒绝移民船靠岸。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移民挑战可能改变欧洲的命运。美国防长马蒂斯继中国之后访问韩日。台湾外长呼吁台日展开针对中国的安保对话，并称今后不会接受一中原则引发大陆抗议。
路透社称，中国拒绝与美国就美国航空公司及网站如何标注台湾进行磋商。朝鲜继续改善核市场，显示朝美未就具体条款达成一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退休，触动国会。世界杯小组赛局势渐明，韩国队虽胜德国，却未能晋级八分之一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